首先请听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在2018年11月15号为您播出的时事经纬节目。现在是北京时间星期四晚上10点钟，我是陆阳，为您介绍这个时段时事经纬节目的主要内容。北京回应彭斯副总统在东盟峰会与李克强互动，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说，南中国海已经落入中国之手，小摩擦恐怕会酿成大祸。美国副总统彭斯星期四透露，特朗普总统可能将在这个月跟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时提及对朝鲜执行制裁的问题。另外，台湾地方选举进入倒计时，台湾总统蔡英文表示，有境外势力透过不正当的手段企图影响选举结果。节目当中我们还有更多的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听众朋友好，这里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的直播现场，欢迎您收听。节目的开始呢，先为您播报几条新闻。美国副总统彭斯与中国总理李克强星期四在新加坡出席东盟峰会期间进行了简短的交谈。彭斯与李克强在会谈的间隙交流互动的情况被媒体拍到，两个人谈话的具体内容目前还不得而知。此前美方曾经表示，彭斯没有计划在这次峰会期间会见中国官员。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在当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还不了解彭斯与李克强见面的相关情况，但是他同时指出，在出席多边会议的时候，大家都是坐在一个屋檐下的，中方希望愿意所有国家的领导人、各国各界人士都能有个平等、尊重、友好的交流，不断的增进互信、了解、友谊和合作。华春莹在同一个记者会上阐述中方在美中关系上的原则立场是，这个时候呢，罕见的加入了对等一词。东盟峰会上，美中关系与南海问题受到关注。彭斯在讲话中说，帝国与侵略在该地区是没有空间的。他还强调了美国对印太地区坚定而持久的承诺。彭斯说，我们在印太的目标不排斥任何国家，每个国家必须以尊重对待邻国，他们必须尊重我们这些国家的主权和国际准则的秩序。彭斯的上述讲话显然针对中国日益增长的影响力和在南中国海的军事扩张。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四离开北京，准备出席在巴布亚新几内亚举行的 APEC 峰会。美国副总统彭斯也将出席，两个人是否见面值得关注。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星期四在新加坡出席东盟峰会期间说，中国实际上已经占领了极具主权争议的南中国海，并且提醒说，美国等国家在那里的军事行动终将酿成军事冲突。中国近年来在南中国海大规模的填海造地、修建军事设施，将这一争议海域迅速的军事化。美国等国家坚称那里为国际水域，坚持派军机和战舰进行自由行，并跟其他国家一起进行军事演习。杜特尔特说，南中国海已经在他们的手里，所以为什么还要制造摩擦？他说，如果你一直制造摩擦，小摩擦，有一天一个倒霉的误判，这个形势呢就会急转直下。墨菲定律，凡会出错的事总会出错。美国《纽约时报》上个星期援引一位没有透露姓名的这个美军官员提供的消息报道说，在最近一次美中军舰在南中国海的较量当中，中国军舰竟然准备抛下大型的保护减震垫，不顾导致美军人员伤亡的后果，直向美舰撞来。迪卡特号向右转急转弯，才避免了两个核大国陷入一场国际危机。这或许是中国常说的不惜一切代价捍卫领土主权化为行动的一个最新的例证。 美国副总统彭斯等美国官员此后则一再强调，美国不会被吓倒，不会退缩，会继续行使航行自由。彭斯副总统星期四在新加坡对出席东盟峰会的各国领导人说，美国将致力于坚守海洋和天空的自由，肩并肩地与你们一起维护航行自由，并且承诺说，美国决心确保东盟国家主权边界的安全。杜特尔特则回应说，谁要打仗都没有关系，问题菲律宾就处在这些岛屿的边上，枪声一响，我的国家第一个倒霉。纽约时报星期四在中文网络版上的头条题目为太平洋军事主导权之争，中美冲突最大的触发点。报道说，数月来，贸易争端一直是美中关系恶化的聚焦点，但是两国对太平洋主导权的竞争仍是两国冲突最不稳定的源头。美国副总统彭斯星期四透露，特朗普总统很可能将在这个月跟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的时候提起有关对朝鲜执行制裁的事宜。据《纽约时报》的报道，正在新加坡参加东盟峰会的彭斯表示，特朗普总统非常感谢中国在当前朝鲜问题上的所作所为，并说总统将在和习近平会面的时候讨论中国能在执行制裁方面扮演的独特角色。彭斯的这番话是回应最近一份有关中国可能软化对朝制裁的报告的。这份来自美国国会的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的年度报告指出，中国似乎已经不怎么执行对朝制裁。该委员会还希望美国财政部能将与朝鲜有商业往来的中国企业、团体和个人列为美国对朝制裁的这个目标。此外，彭斯副总统还跟韩国总统文在寅举行了会面，试图淡化此前有关韩国将不遵从美国强硬对朝态度的说法。韩国前段时间与朝鲜举行了多次的会谈，彭斯在会后说，文在寅向他保证，韩国会在朝鲜的问题上继续紧密地与美国进行合作，并且执行联合国所有的对朝制裁政策与方案。朝鲜曾经多次违反与美国谈判之后做出的保证。彭斯对文在寅说，美国想要避免过去的错误。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在新加坡出席东盟系列峰会的美国副总统彭斯在星期三的时候呢，会见了印度总理莫迪。他强调美国对维护印太地区的自由开放航行的决心。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许湘云的连线介绍。
彭斯副总统代表特朗普总统出席星期三开幕的东盟峰会，他也将在本星期晚些时候在巴布亚新几内亚召开的亚太经合组织第26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发表演讲。星期三，彭斯副总统与出席东盟峰会的印度总理莫迪举行双边会谈，强调美国自由开放的印太战略，并且感谢印度的支持与合作。下面来听彭斯副总统怎么说。
我们有重要的议题要讨论，总理先生，特朗普总统和我非常感谢您对维护自由开放的亚太地区的大力支持。最近印度、日本和美国之间的航行演习证明了我们对确保这个地区和海域自由开放的共同承诺，我们感谢您的领导以及与这些国防部门的合作。
彭斯副总统还与印度总理莫迪谈论了有关朝鲜半岛无核化的议题，他感谢印度支持美国领导的向朝鲜施压的行动，希望最终能为朝鲜半岛带来持久的和平。下面来听彭斯副总统怎么说。
我期待谈论我们认为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所做的不懈努力，我们感谢印度对美国向朝鲜施压的行动所做的大力支持，我们期待寻求更多方式来合作。即使特朗普总统和金正恩委员长进行下一轮峰会，我们希望最终能为朝鲜半岛带来永久的和平。
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今年六月在与特朗普总统的峰会上同意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但至今未能达成美国要求的不可逆转的契合步骤，包括全面公布核武器以及核设施。 彭斯副总统星期三还会见了出席东盟峰会的越南总理阮春福，双方讨论了约束生索国在南中国海行为的行为准则，以及美国和越南的经贸合作议题。越南是南中国海主权生索国之一，在一些岛屿的主权上同中国有争议。美国行政当局一位高级官员星期三表示，彭斯副总统将在东盟峰会上阐述三个主题。首先是印太国家相互合作，在自由开放的印太获得繁荣。第二是相互尊重对方领土主权，确保信息自由、海上和空中航行自由。最后是安全与和平，包括最终可核实的朝鲜去核化，以及在南中国海问题上达成具有约束力的行为准则。彭斯副总统星期三还会见了缅甸领导人昂山素季。他说，缅甸军方对罗兴亚人施行暴力和迫害，导致70万人逃离家园的行动是没有借口可言的。美国政府期待听到缅甸当局就罗兴亚人危机追究责任方面取得的进展。而有关缅甸当局去年逮捕两位报道罗兴亚人危机的路透社记者，并在今年9月初将他们判处7年徒刑，彭斯副总统表示，这样的做法令无数美国人难以接受。华盛顿当局希望看到缅甸有一个自由和民主的新闻环境。来听彭斯副总统怎么说。
在美国，我们相信我们的民主制度和理念，这当中包括自由和独立的媒体。两名记者在缅甸被逮捕和监禁，这令无数美国人深感不安。
而对于一些国家指责美国在处理国际事务中的所谓单边主义和反对多边主义，一位美国高级官员表示，彭斯副总统这次亚洲之行将会证明美国愿意与盟国以及伙伴合作。作为一个太平洋国家，美国一直在太平洋，并且将永远在太平洋存在。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最近几个星期呢，美中的紧张关系出现了缓和的迹象。那么美中关系近期的这些最新的发展，是否会促进美中两国在月底的这个峰会上达成协议，从而终结美中之间的这个贸易战？那么下面呢，是美国启色加大学文理学院的这个院长、政治学教授王威正博士所做的连线介绍。
王教授，我们先来说一说这个美中的第二轮啊，这个叫外交与安全对话。在这个对话上，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是表示说，美国不寻求冷战的政策和遏制中国的政策，而他的对手是中国的最高的外事主管杨洁篪是说，中国呢不打算来挑战谁，也不打算来取代谁。你是怎么来评价这一次美中高层对话的这样的一个基调的？
我想双方的关系，中美关系的话，在过去的差不多1年以来的话，有逐渐恶化的现象，甚至于很多分析家认为说，现在是中美关系可以说是多年以来最低档的这个时间。那么贸易战的话还在继续打，然后在很多安全跟战略方面的议题的话，也有一些冲突，所以看起来的话，这双方的关系似乎要走向一种如果不是冲突的话，至少是一个竞争的关系。所以双方的领导人和这个高层的决策者的话，都有意就是说为这个和平的话再做一些努力。那么既然这个 G20 的这个高峰会议马上就要来的话，在双方元首见面之前的话，能够尽量的由这个安全跟外交的这个最高的主管来做一些对话。那么他们讲的那些东西呢，当然就是说也可以看得出来，就是他们对于这个双方关系逐渐的恶化，似乎没有这个那个刹车的这样的一个现象呢，感到有一些焦虑。那但是彼此关系是否就因此而好转的话，我觉得讲这些场面话只是一个开始而已。
嗯，那么刚才你也提到，就是这个本月底的这个二十国峰会的这个 特朗普总统和习近平主席的这个峰会。那么刚才谈到的是这个外交安全层面的美中之间的这样的接触。那么在经济层面，财政部长姆努钦最近呢是恢复了与中国副总理刘鹤的这样的接触，这样他们通了电话，然后也要见面。那么对这一发展的这样的一个，你是怎么分析的？是否说明月底的这个美中的这个峰会是可以能够达成某种协议，最终呢来终结目前的这样的一个贸易战的局面？
我觉得现在连这个双方本来应该是最能够互利的这个一个双边关系，就是这个经贸关系的话，都变成是这个就是说这个冲突多于合作。那既然这个双方已经贸易战打起来了，而且这个川普政府呢又威胁，就两手的策略，就一方面说最好能够赶快达成协议，如果不达成协议的话，他要继续再对这个2000多亿的这个中国的进口的话再施加的关税。那事实上也有很多的迹象显示，中国这个目前的经济的话还是非常依靠这外贸。那当然最大的外贸最大的一个的市场就是美国，所以中国经济的话已经有这个已经有这个衰减的现象，好，衰弱现象。那中国一般的国家的话，经济衰弱的话只是一个很单纯的一个经济或社会的一个问题，但是中国的话它的这个政权的合法性是站在这个经济的快速成长上，所以这个事情的话其实是可以说是动摇国本的事情哈。那所以这个中共的当局的话应该是非常清楚，就是说在此刻的话要尽量跟美国搞好关系，不要决裂，这个绝对是战略中的战略利益上最重要的一部分。那这就谈到了说这个月底的这个峰会是否能够这个依旧而基，我倒不觉得说有这种可能。因为先前的话就你刚提到这个刘鹤跟这个Steve Mnuchin他的这个对话的话是最近才恢复，而且是中断了很久。在中断之前的话，甚至于连双方这个工作层级的官员的对话，美方觉得的话都就说中方的话谈了很多的原则的东西，但没有具体的这个进展，所以没有太大兴趣谈。所以我觉得说双方要做的功课非常之多，那因此而寄望说在双方领导人见面，而且是参加一个20个国家的一个峰会的时候，在他的旁边呢见面的话，能够达成这样的一个全面性的一个这个贸易战的一个解决的方案的话，我觉得不是非常实际，顶多的话是为这个一个过程的话开一个好的一个势头。那双方的话一定要继续非常密切的，而且有成果的那谈下去，而不是在像过去这样的空谈而已。
刚才我们谈的是这个美中关系缓和的这些情况。
对，
那么在几乎是同时了，11月13号，也就是我们这边这个昨天的时候，美国的前国家情报总监叫詹姆斯·克拉珀 James Clapper 在华盛顿的一个场合上说短期来说呢，美国最大的威胁是俄罗斯，特别是普京还在位的时候，但是长期来看中国才是美国最大的敌人。你对他的这个说法怎么看？
我想那个作为一个美国情报头子的话，他当然是要分析对美国来讲这个近期的还有这个远期的这个最大的国家安全的这个危害。那么自从这个冷战结束之后呢，中国可以说是这个全球化最大的一个受益者，而且冷战结束之后，苏联崩解之后呢，那中国的话俨然的就成为是另外一个最强大的国家。你从两个角度来讲的话，这个中国是有可能在长期来讲会对美国造成威胁。第一个是它的那个能力，就是它的 capabilities， 不管是军事的能力也好，经济的能力也好，外贸能力也好，逐渐的增加。事实上经济的规模的话如果是用这个购买平价力来算的话，事实上中国的经济已经超过美国了。那么第二个有可能会造成威胁，就是说它是过去40年的交往政策的话，美国是希望说能够把中国带入这个国际社会，让它能够遵循国际这个社会的秩序，这样的话能够让它的外交的政策能够稍微比较温和一点。但现在的话很有可能就是 中国有意图要在修改这个国际的秩序。那这个国际秩序的话，是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跟英国一些比较崇尚自由主义的一些国家，他们所特别是美国的这个能力所营造出来的一个国际秩序。所以如果说中国有意图要来修改这个秩序的话，这个对美国来讲也是一个长远的这个威胁。所以不管是从能力来讲也好，或者从意图来讲也好，我觉得对于这个情报投资的话，他要分析美国长远的这个一个威胁的话，这个是有道理的。
嗯，最后一个问题，一句话，就是三十秒钟的时间，你觉得刚刚结束的国会的中期选举对美中关系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吗？
我觉得影响不大。可能在这之前的话，有一些中国的朋友希望说，民主党能够那个取得的国会，特别是下议院多数的话，可以给川普总统一个下马威。但是现在的美国的这个两党的话，几乎有很高的共识，就是说要希望能够对中国能够采取比较强硬一点的态度。而且民主党的话，事实上对这个贸易的话保护的程度比共和党更高，所以我不觉得说这个川普政府的政策的话会有多大的改变。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星期四公布年度报告，这份报告建议美国应该设立一项基金抗衡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下面呢是美国之音驻国会记者李一华的连线介绍。
像您刚刚所提到的，美国国会所委任的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呢，在星期三是公布向国会提交了2018年的这个年度报告。在报告当中，有分于这个长达500页的报告呢，一共是分了三个部分，主要包括在经济、军事以及这个有关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对美国和全球影响方面进行了这个阐述，以及并且向国会来提交这个建议书。那么除此之外呢，在有关这个一带一路的这个倡议方面呢，这份报告是特别向国会来建议说，美国应该要创立一个基金来这个援助那些中国在发展这扩大影响力的这个国家。那我们就像刚刚在稍早您所提到的，这个中国呢作为这个一带一路倡议的这个一部分呢，它这个在亚洲、非洲和欧洲一些地方一些国家呢都这个资助了这个地方的基础建设，那么其中呢甚至包括了这个网络建设方面的这个努力。那么有关的做法呢，让中国为中国提供了一些这个维持在当地的一些这个军事存在的一些理由和借口，因此呢令美国方面呢感到相当的担忧。那么在军事方面呢，是特别谈到了中国的首要目标呢是在2050年之前培养出一个世界级的这个军力，和美国来齐头平等。那么在这个2035年之前呢，必须要达到一个完全组建出一个全面现代化的人民解放军。那么这样的这个计划表呢，是比原先的这个人民解放军现代化的这个计划表早这个足足提前了15年的时间，因此呢也是令美国方面呢引发关注的部分。那么在有关台湾的问题上面呢，这个报告也特别提到了，在说2018年呢，中国的影响之下呢，台湾丧失了三个邦交国，同时呢，中国呢在今年稍早的时候也强迫了这个命令这个美国航空公司以及其他的国际的航空公司在有关台湾的名称上面进行更改。对此呢，这份报告也向美国特别提出了建议，说希望美国国会应该考虑要更改有关反抵制法，来这个协助美国的企业来抗衡中国在这方面的压力。我们来听听这个稍早我们采访的这个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的这个副主席白嘉玲他怎么说。
Well, the anti-boycotting law is based on concern.
反抵制法是根基于担心中国对美国以及其他国际企业进行施压，包括在网站上拿掉台湾之类的。我们希望确保我们的公司有做任何决定、做任何事的自由，不受到中国政府的压力。
除此之外呢，这份报告呢也向国会提出了26个建议。除了刚刚我所提到的这个稍早的内容之外呢，有3项建议是有关于这个要制裁中国方面的，其中另外一项呢还包括了在南中国海的问题上，这份报告是特别建议国会应该要针对协助中国在南中国海建立军事化的这个活动的这些企业还有个人来进行制裁。卡拉。
是一华，我们考虑到这个美国国会对中国采取的强硬的立场和政策，那么在一带一路的倡议上，美国国会是否计划要采取任何的行动呢？
是的，这个事实上呢，在美国国会方面呢，参众两院呢，在今年稍早都已经通过了一项2018年的建设法案。那么这项法案的主要目的就是要扩大美国在国际援助上面的努力和这个资金。那么最主要的，各界看来呢，这个法案的目的主要就是为了要抗衡中国在“一带一路”上面对于发展中国家的这个基础建设的这个协助。那么对此呢，我们稍早也采访了这个来自佛罗里达州的共和党籍众议员，他同时也是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亚太小组委员会的主席约霍众议员，他则是向我们表示，有关中国的议题上面呢，民主共和两党的共识相当的高，对于中国现在是一个战略竞争者这样的角色呢，国会呢是严阵以待。那么除此之外呢，我们也知道国会新一届的国会已经选出来了，那么接下来的众议院将是由民主党来获得多数。那么对此我们也询问了国会议员说，是否在未来的这个政策改变、政策发展上面会出现任何的变化，我们来听听约霍众议员他怎么回答我们。
Unfortunately, China's goals are designed to favor China's more.
很不幸的，中国的战略目标是为中国自身量身定做的，而不是为接受中国资助的受惠国。许多是中国共产党为达到目标所采取的策略，例如中国制造2025产业计划。这些策略威胁到美国及以法规为基础的国际秩序。这是我们一再强调的，当我们接管众院亚太小组委员会时，我们向东盟国家的大使询问东盟成功的原因何在，他们说就是美国的存在和法规秩序，遵守计划合约的法治。
这刚刚观众们听到的是这个有关约霍众议员在稍早这个华盛顿智库传统基金会所进行的演说上面所谈到有关这个美国所提出来的这个建设法案的这个内容。那么这个约霍众议员呢，他也是特别谈到了说，这个建设法案的主要的目的并不是为了抗衡中国，而是希望能够增加美国在亚太地区以及其他发展中国家的这个存在，同时呢重整这个有关于以法治为基础的这样的国际秩序。那么就像我刚刚所提到的，这个新的国会呢是由民主党来维持多数在众议院里头。那么对此呢，这个约霍众议员则是告诉我们，这有关中国政策方向呢是不会发生太大的变化的。我们继续来听听约霍众议员的说法。
I don't see a big change on that. It may be a little bit softer.
我不认为新国会在中国政策上会出现重大变化，可能众议院方面的态度会比较温和，但参议院方面还是会很强硬。国会参众两院在中国政策上通常都获得两党一致的支持，这就是为什么我一再强调国会所通过的建设法案是获得两党支持的，无论是在众议院还是在参议院。我想接下来还会看到更多这样的法案。我与民主党的恩格尔议员和舍尔曼议员以及其他外委会的民主党成员都有很好的合作关系。
那么，约霍众议员同时也告诉我们，这个有关建设2018年建设法案的这样的两党的支持呢，是在这个国会里头相当普遍的。那么，尤其是在中国议题上面，那么他刚刚稍早也提到说，这个建设法案呢是标志着这个不只是国会方面，在特朗普政府方面呢也是全力的支持有关于要加强美国在印太地区的这个存在和角色。以上就是记者所掌握到的情况。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接下来是两条跟中国相关的消息。15个西方国家驻华大使联名起草了一封信函，希望会见新疆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全国，要求他对继承少数民族维吾尔人权利被践踏作出解释。这封致陈全国的信说，我们对少数民族，尤其是维吾尔人少数民族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遭遇的有关报道深感不安，为了更好地了解那里的情况，我们希望在你方便的时候尽快与你会面讨论这些关切。路透社15号独家报道，这封致陈全国的信由加拿大驻华大使牵头，15个驻华大使罕见的协调行动，对中国的人权问题表示关注。此举显示北京因为在新疆对维吾尔人的打压正在受到西方国家越来越强烈的反对。路透社说，目前还不清楚这封给陈全国的信是否已经发出，或其内容是否会修改。 有外交官说，这封信正在给更多的国家传阅，希望更多的人签名支持。这封信没有代表美国，不过美国表示正在考虑对陈全国和其他跟新疆践踏人权指称有关的官员和公司实施制裁。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15号在例行记者会上回答路透社的报道时说，如果驻华大使们愿意带着善意去新疆，我们当然是欢迎的。但是如果这些大使是带着向当地政府施压的想法去新疆，那这肯定是有问题的。华春莹说，如果抱着恶意和偏见试图干预中国的内政，我们是坚决拒绝的。华春莹还表示，这些驻华大使这么做也超出了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的授权。他说，他们对新疆目前的状况有什么好担忧的？他们提出这样的要求，联名向中国施压，非常无理，不能接受。另一方面，在中国当局自习近平上台之后不断加强对网络言论前置，那么同时呢，网监机构国家网信办星期四发布最新的规定，要求所有的具有舆论属性或者是社会动员能力的网络平台必须提交安全评估报告和用户详细数据等等。此举引发外界的强烈关注，认为当局旨在彻底的扼杀网上不同声音。中国官媒报道，11月30号起实施的具有舆论属性或社会动员能力的互联网信息服务安全评估规定，是为加强安全管理，规范互联网信息服务活动，维护国家安全、社会秩序和公共利益。作为安全评估报告的一部门，当局将现场监察所有的平台，要求平台详细记录并且向网信部门和公安机关提交用户的信息数据。此前，中国网信办近期对自媒体账号展开集中的清理整治专项活动，从10月20号起已经关闭了并且处置近10000个自媒体账号。另外，网信办近日还约谈了腾讯微信、新浪微博等自媒体平台，对这些平台所谓主体责任缺失、疏于管理、放任野蛮生长，造成种种乱象，提出严重的警告。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接下来呢，我们来关心跟中国国内相关的这个报道。那么在过去几天，至少有12名倡导工人权利的年轻活动人士失踪，他们大多数是中国精英大学的在校生和毕业生，包括最近在北大校园遭到绑架的张胜业。这些活动人士自称是虔诚的共产主义者，笃信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他们支持和声援始于今年夏天深圳工人维权运动。目前已经有数十名工人和学生声援团的成员被捕。知识分子与工农运动相结合，是当年中共夺取政权的经验之谈。为什么这种趋势现在引起中共的担心和恐惧？当局加紧打压左翼青年和大学当中非官方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其政权的合法性会不会受到损害？当前的知识分子与工人运动相结合，是否有毛左势力在其中插手？应该如何评价？那么对于这些问题呢？参加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的两位嘉宾，一位是维权活动人士萨哈罗夫人权奖得主胡佳，另一位是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王军涛，为就这些问题为您发表个人的观察和解读。那么首先呢，最近北大校园发生的绑架案引发了外界广泛的关注和热议。那么据报道，被身份不明的这个黑衣人绑架的是北大的毕业生张胜业。那么说起黑衣人，这些黑衣人是什么人？他们为什么绑架这位北大的毕业生？那么对于这些问题呢，维权活动人士萨哈罗夫人权奖得主胡佳，他就认为，从他个人的经历看，这些黑衣人肯定是国保打击队他们这些人干的。胡佳说：“
我个人的经历，以及就是说这么长时间以来，中国内地各种各样的抓捕行动的话，我确信那是，公安部门中的国内安全保卫，就是臭名昭著的国保 以前叫政保，这个机构呢，它明确的讲就是国家黑社会势力，它的政治保卫是维护共产党的这个政治统治的，所有与这个政治统治有任何形式的这种对抗的行为都是他们的打击对象。他们有一个专门的机构就叫打击队，专门负责抓捕啊，这个骚扰啊，就是各种各样的那种就是突击行动。
嗯，
那这种行动的话，以前我也遇到过。我想那位同学在被抓捕的过程，因为我遇到的时候，他们把我塞进车的时候，肩膀撞的淤血和那种搓皮这种情况，我都经历过。
嗯，
所以我想张生业同学肯定是受到了非常严重的暴力上的袭击。
那么根据纽约时报的报道，过去几天在全中国4-5个城市当中，至少有12名同情和声援工人运动的年轻活动人士失踪，他们大部分是大学的在校生和毕业生。那么当局为什么对这些青年活动人士痛下黑手？他们做了什么事？对于这些个问题呢，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王军涛从两个角度解读这件事儿，他说
可以从两个角度去解读这件事情。一个角度呢，就是我们传统的角度，可能也是我们今天主持人想发起这场讨论的角度，这就是呢，在过去共产党打天下时候呢，他们曾经提倡知识分子和工农运动结合，这是用革命推翻一个旧政权的正确道路，他们可能担心这个。还有一解读呢，就是让共产党呢在执政这么多年之后，他们在做了一个转化，就是实际上公安机关他画过三条红线，就任何一个势力在进行政治活动的时候，如果画过这三条红线，公安机关或迟或早要对他进行打击。第一条红线就是组织化，如果你要成立正式组织的话，这个组织是在共产党之外，特别是要跟共产党作对的话，那么这个组织是要加以打击的。第二条红线就是跨地区跨行业的串联，他们这个词呢，这个实际上公安机关，我过去在80年代活动，他们曾经告诉我说，这道底线是即使在改革开放之后，他们这道底线也是观察的非常仔细。如果有些是比较稳定的，有跨地区、跨行业的这种串联，那么他们或是或者对他进行打击，特别是和组织化联系在一起。还有第三条红线就是和境外势力往来。你可以看中国的刑法105条，这个颠覆国家政权罪在106、107条都有。如果和境外势力往来呢，就要从重处理。那么就说，公安机关这三条红线，我这就是可能他们对以前学生和工人结合呢，对学生进行打击的一个组织安全考量。
那么这些事件都与今年夏天发生的深圳嘉士科技公司工人维权事件有关。那么嘉士工人维权事件的来龙去脉是什么？这些工人提出了什么样的基本要求？对于这些问题呢，维权活动人士萨哈罗夫人权奖夺主胡佳，他发表了个人的观察和了解。
嘉士科技是一家深圳的上市公司，主要生产焊割设备。那么这种类似于就是说重工业的这种生产的条件呢是非常恶劣的，当地的员工在这种恶劣的就是条件下，身体各方面受到了严重的伤害，然后他们的工薪以及社会保险还有就是住房的这种基金呢经常受到克扣，他们的加班时间也有的时候就是完全没有一个准点，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的话，他们要求维护自己的权益。那只要是有人提出的话，官方采取的措施就是厂方采取的措施就是把工人开除。那这些工友向深圳当地的这个工会，就是当地的区级的工会也曾经提出过这种维权要求，区级的工会让他们建立自己的工会就可以了。那么从表面上看的话，建立工会好像不是一件多么难的事情，或者说某种程度上也是中国政府支持的事情。但是接下来的事情就是说，当他们真正要向厂方建立工会的时候，厂方不但不允许，还跟官方的维稳，就比如当地的派出所呀勾结，来抓捕这些维权的工人代表。
嗯，
那么甚至把他们冠以刑事上的罪名，寻衅滋事罪嘛，这是一个口袋罪。然后最多的时候一下子抓捕了30个员工。在7月27号的时候，这件事情被外界广泛所知。7月29号的时候，以北京大学的 今年的毕业生岳新同学，他发起了一个对于家事的员工的这种声援运动。他是一个左派的青年，那么当时有十几个北大的学生以及中国确实很多精英高校的学生参与了。那么这件事情就升级成为一个公运与学运相结合的运动，但同时它也升级成为了一个政治，就是说在共产党眼中是一个必须要打击的，刚才王先生也说过，组织化的，就是说那个怎么说呢，有政治诉求的，然后的话是跨团体这个跨区域的这样。所以说现在共产党认为这件事情是如临大敌的，必须要把它扑灭在萌芽状态。况且明年是中共建政的70周年以及六四的30周年，共产党一定要把所有的苗头就是完全扼杀掉。
那么为什么这次的工人维权事件得到了全国各地的声援，尤其是年轻学生的支持呢？那么对于这些问题呢，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王军涛的看法是，
从90年代后期大规模工人下岗失业，到了后来21世纪，实际上我们知道在前些年就像富士康的很多的年轻的工人跳楼，像这些事件一直得到各界关注。那么实际上我们如果按照大陆现在的政治语境说左派和右派的话，右派其实最先就开始关注这些事情，他们试图通过一些合法维权的方式来解决这些问题，倒不一定是跟这个工厂或者这个企业有关系，但是在全国范围内实际上他们介入了很多工人运动的案件。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年对律师维权人士的打击，可以看出来共产党不迷这条路。那么后我觉得最近的年轻人的介入，第二个原因就是就我的观察，这样1989年镇压之后，还是在中国想推动进步人士心中留下一道阴影，就他们都是或多或少的呢，自己呢做一些自我的这种戒律，就是说共产党有些红线的话，如果你真的要出动，你就准备要坐牢。但是我觉得最近的这些年轻人呢，他们其实对共产党的这种预感，不像就是在了解89年镇压或者维权营被镇压的敌人这么强，他们有一种初识模糊呢。他们其实就像胡平先生前几天写一个文章，他说当共试图让人们淡忘这些事的时候，恐惧也没有遗传。这样的话，这些年轻人他们并不知道共产党实际上非常的凶，特别凶狠，所以他们在做这些事，特别是觉得他们有毛泽东思想，这是共产党的理论，那么他们觉得他们可以呢，介入到一些工人运动事件中，不会被共产党怎么样。但这次呢，我觉得共产党是决心要把他们，该胡先生也说了，决心要把他们扑灭在萌芽中，这样的会使他们给他们上一课。我个人是很想观察一下，在他们受到这种打击之后，他们会走上哪条路。
那么中共是靠工运农运起家的，他们深知知识分子和工农运动相结合的厉害。许多分析人文章都认为，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中共当局对年轻人，尤其是大学在校生和毕业生与工运相结合的畏惧，不惜冒舆论之大不韪，对青年活动分子下狠手。那么对于这个观点呢，维权活动人士胡佳就认为，赤色恐怖已经远超白色恐怖，反抗运动势单力孤，他说。
实际上在中国内部的话啊，还远远没有形成所谓冒天下之大不韪的这个氛围。对于家事的工人他们的维权，以及那么多精英高校的就是左翼的这种青年的参与，其实大部分中国人是不知道的。那些国宝就非常非常的怎么说呢，那种傲慢的说，如果你在深圳街头拉住100个人问，你们知道不知道有这个家事维权，知道不知道有一群学生跟他们一起勾结这样，那么他们甚至说有101个人可能会表示着迷茫，这是中国的现状。那么我们可以看，在看到网络上都是在墙外，然后呢有一些在夹缝中的声音在这个微信群啊微博呀、这里边传递，然后很多的时候被封号，包括那些学生的工友的以及传播他们信息的这些关注者的都被就是封锁的严严实实。而中共自己的所发表的报纸，比如说环球时报啊这类型的报纸，它也就是一些提到一些所谓什么维权要跟这个不能突破法治的底线，也绝口不提学生的参与。 所以说在中国是很少有人知道的，这就谈不上冒天下之大不韪。那另外呢，工运、学运还有这个农运在中国各地其实都有那种群体性的这个事件，但是现在中国共产党所掌握的这些侦查情报系统以及它的维稳系统已经远远就是这种赤色恐怖已经远远大于了当年他们所反对的那种叫白色恐怖的时期，所以不管有多少起这样的行动的话，从目前来看仍然是势单力孤的，就是你几万起的这样的行动在某一个个案或者说有几个个案的结合有相互的声援的情况下，你也是很微弱的，你也是就是说被他们打击在萌芽中的。
那么一些观察人士注意到新一轮的工人运动超出了以往要求增加工资或者是工伤的赔偿这种简单的形式，这次呢他们是要建立合法的组织，通过工会的方式在厂内拥有自己的平台来处理劳资矛盾，争取自己的权益。那么这种新型的工运特点与年轻知识分子参加有没有必然的联系？对于这个问题呢，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王军涛认为青年知识分子的参与提高了工人运动的政治觉悟。他说，
因为青年学生本身对在政治上呢，虽然在洗脑教育中间呢，对政治的知识也不是像西方的这些自民主世界长大的年轻人这么多，但是他们多多少少从各个方面获得一些知识，可能希望工人能够组织起来，按照中国的包括利用现在合法空间。但是呢，工会这个事情就是组织独立工会呢，这个也不是现在才有的。比如像我们在海外的两个最有名的中国工人的组织，像韩东方先生在1989年的时候，当民主运动大潮起来的时候，学生走上街头的时候，他就意识到中国工人也应当在这样的一个民主大潮中有自己的独立组织，所以他就开始组织独立工会。那么在这个大潮退去之后，他流亡海外之后，他就知道当这个大潮退去之后呢，工人应当围绕着自己的合法权益组织起来，所以他后来在香港搞了一个组织，专门推动中国这方面。后来呢，从大陆流亡出来李强先生，他在过去在大陆也是一个工人，在组织工运的过程中，他中国他流亡到了海外，他也是在纽约地方建立了一个促进中国工人运动的基地。那基本上呢，都还是试图在工人维护自己合法权益的日常的这种，比如工资啊、工时啊、劳动条件呢、啊，在这种过程中间培育政治意识、参政意识，在未来将来有在这个中国能够民主化后，他们能够工人能够做一个成熟的政治力量，上政治舞台。所以我觉得呢，可能也只在家世这一轮中间呢，是有一个代际特点，在这一代的青年工人运动中，可能是青年学生和工人的这种结合，促成了工人在政治上的以组建工会的方式，超越过去传统的就个单个事件要涨工资、改善劳动条件。但是在中国，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这种见证史上，特别是在后八九之后呢，一波又一波的工人运动中呢，都诞生了一些领袖，而且这个工人中的还不是知识分子，他们知道呢，工人不仅仅要在单个的事件中维护权益，而且要组织起来组建独立工会，而且将来还要组织自己的政党参政。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俄罗斯再次出现要求下葬列宁的呼声，一名州议员向政府提议组建下葬列宁的特别委员会，为几年之后列宁去世100周年做准备。相关的提议还包括用蜡像或者是橡胶复制品取代列宁墓中的列宁遗体。俄罗斯共产党已经对此愤怒的反应。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俄罗斯列宁格勒州的议员彼得罗夫星期三向政府发出呼吁，不应该在莫斯科红场继续展览列宁的遗体，而是应该下葬列宁。他说，当局应该组建一个有关下葬列宁的特别委员会，为下葬列宁做准备。彼得罗夫说，最近两年来，俄罗斯一直在举行一些大型的纪念活动，比如十月革命百年、秘密警察、科格勃的前身契卡成立百年等等。彼得罗夫说，2024年正好是列宁去世百年，现在就应该更早地考虑和准备这个日期，到那时应该结束有关是否下葬列宁的讨论。彼得罗夫说，他曾经是少先队员和共青团员，但是他反对在莫斯科红场继续保存和展览 无产阶级领袖列宁的木乃伊。彼得罗夫提议，国家预算每年都要拿出巨资维持列宁木乃伊保持现状。为了节省资金，在莫斯科工厂的列宁墓中可以用蜡像或是橡胶复制品取代列宁遗体供人参观。彼得罗夫还建议，为了照顾那些列宁的崇拜者和支持者，在下葬列宁前，俄罗斯可以向朝鲜租借金家王朝的装甲火车，然后载上列宁遗体去俄罗斯各地和各城市巡回展出，举行告别仪式。有关下葬列宁的这一最新呼吁立刻获得了俄罗斯著名政治人物、亲克里姆林宫的议会杜马中的主要大党自由民主党领袖日里诺夫斯基的支持。日里诺夫斯基说，列宁的主要亲信特洛茨基曾经坚决反对展览列宁的遗体，列宁遗体摆在莫斯科红场供人参观本身就是对列宁的侮辱。他说，列宁的最好下葬地点是他的家乡乌里扬诺夫斯克或是圣彼得堡，可以与他的父亲或是母亲葬在一起。日里诺夫斯基说，列宁墓中的列宁实际上已经变成了一具经过防腐处理的死人的尸壳，在将近100年的时间里一直在莫斯科市中心展览陈列。由亲克里姆林宫和东正教财阀所主持的帝都电视台说，鲜为人知的是，在列宁墓中，列宁的上唇被特别缝制，列宁的大脑也已经被取走，过去保存在苏联大脑研究所特制的酒精溶液中，列宁的内脏器官也同样被全部取走。俄罗斯共产党对下葬列宁的呼吁做出愤怒反应，俄共发言人尤先科说，反苏和对社会不满的力量30多年来一直企图下葬列宁，他们还将继续这样的行动。他说，列宁是全人类和所有时代最伟大的政治人物。俄共中央副主席诺维科夫称议员彼得罗夫的呼吁丧尽良知。俄共领袖久加诺夫说，列宁按照俄罗斯的习俗和东正教传统目前被安放在列宁墓中，任何下葬列宁的企图俄罗斯共产党都无法接受，绝不允许破坏列宁墓。他还称议员彼得罗夫是恶棍和挑衅者。有关下葬列宁的呼声经常在俄罗斯社会出现，特别在去年十月革命百年之际，更多人呼吁下葬列宁。去年4月，来自执政的统一俄罗斯党和自由民主党的两名国家杜马议员曾经一度草拟了下葬列宁的法案，但是他们两人后来又放弃了这一计划。去年11月，在俄罗斯拥有很大影响的车臣领导人卡德罗夫呼吁下葬列宁，停止在红场让人们用眼观看列宁尸体的行为。卡德罗夫认为，下葬列宁将是一个明智和人性化的决定。著名历史学家祖伯夫认为，列宁手上沾满的鲜血不比斯大林少，作为恐怖分子的列宁不配下葬，列宁的尸体应该从莫斯科红场中被移走然后焚毁。俄罗斯东正教会1年前也呼吁下葬列宁，但强调下葬列宁的行动应该自然和水到渠成。东正教会活动人士帕维尔说，今天的俄共党员中不少人都信奉基督耶稣，是东正教徒，所以未来肯定会下葬列宁，这仅是时间问题。帕维尔说，俄罗斯人的传统习俗是人死后应该按照东正教的礼仪被埋葬，灵魂应该升天。在下葬列宁的问题上，一切都在朝这个方向走，只是东正教会的立场是这个问题不应该引发社会动荡。全俄民调中心的报告说，有60%多的俄罗斯人主张下葬列宁，这其中有一半的人认为应该立刻下葬列宁，而另一半的人则认为应该等待时机成熟后再下葬列宁。以上是美国之音特别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电视节目，中国时间每天晚上9点到10点，邀请著名专家、学者、国会议员、政府官员就当前的热门话题进行讨论，
欢迎听众观众朋友拨打免费电话参加讨论和提出问题。在中国大陆的听众请直接拨400-120-0551，在台湾的听众请拨00801-148-940，期待您的踊跃来电。
听众朋友，这个时段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由亚威编辑，玉华导播，我是陆阳，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晚安。接下来是新闻时间。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报新闻。美国副总统彭斯与中国总理李克强星期四在新加坡出席东盟峰会期间进行了简短的交谈。彭斯与李克强在会议间隙交流的互动情况呢，被媒体拍到，两个人谈话的具体内容目前还不得而知。此前美方曾经表示，彭斯没有计划在此次峰会期间会见中国官员。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在当天的记者会上表示，还不了解彭斯与李克强见面的相关情况。不过他指出，在出席多边会议的时候，大家都是坐在一个屋檐下，中方希望所有国家的领导人、各界各国人士都能有个平等尊重友好的交流。华春莹在同一个记者会上阐述中方在美中关系原则立场的时候，还罕见地加入了对等一词。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星期四在新加坡出席东盟峰会期间说，中国实际上已经占据了极具主权争议的南中国海，并且提醒说，美国等国家在那里的军事行动终将酿成军事冲突。中国近年来在南中国海大规模填海造地，修建军事设施，将这一有争议海域迅速军事化。美国等国家则坚称那里为国际水域，坚持派军机和战舰进行自由行，并跟其他国家一起进行军事演习。杜特尔特说，南中国海已经在他们手里了，所以为什么还要制造摩擦？他说，如果摩擦一直不断，有一天一个倒霉的误判，形势就会急转直下，这就是墨菲定律，凡会出错的总会出错。另外，美国副总统彭斯星期四透露，特朗普总统很可能将在这个月跟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的时候提起有关对朝鲜执行制裁的事宜。纽约时报报道，正在新加坡参加东南亚国家联盟峰会的彭斯副总统表示，特朗普总统非常感谢中国在当前的朝鲜问题上他们的所作所为，并且说总统将在跟习近平会面的时候讨论中国能在执行制裁方面扮演的独特角色。彭斯的这番话是回应最近一份有关中国可能会软化对朝制裁的报告。15个西方国家驻华大使联名起草一封信函，希望会见新疆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全国，要求他对据称少数民族维吾尔人的权利被践踏作出解释。这封致陈全国的信由加拿大驻华大使牵头。路透社说，目前还不清楚这封信给陈全国发出的这封信是否已经发出。这封信呢，没有代表美国，不过美国表示正在考虑对陈全国和其他同新疆践踏人权指称有关的官员和公司实施制裁。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在例行记者会上回答提问时说，如果驻华大使们愿意带着善意去新疆，我们当然欢迎，但是如果这些大使是带着向当地政府施压的想法去新疆，那这肯定是有问题的。他说，如果抱着恶意和偏见试图干预中国的内政，我们坚决拒绝。新闻播报完了，感谢收听。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下午6个小时的中文广播，下次广播从北京时间上午6点钟开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已经进入每周7天每天24小时运作， 欢迎您通过网站 voachinese.com 或者亚洲七号卫星以及亚太五号卫星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的节目。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